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得了胜仗了。 OK， 那一天他没有远征，他只是在自己的皇宫里休息。到了太阳平息，大卫才从床上起来，睡觉睡到自然醒。 OK， 在皇宫的平台上游行，看见一个女人沐浴，容貌甚美。这是大卫受到厉害试探的背景，时间大概是大卫定都耶路撒冷十年左右。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约旦河东西两岸。新国际版本 NIV 这个圣经特别注明，这个故事发生在春天，春天是最好睡的。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约雅正率领的军队在前线攻打亚门人。这一次大卫没有亲自挂帅出征，而是在皇宫中度假休闲。圣经提到大卫那一天真的是睡了睡够了，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卫才起身。他在皇宫的平台上上仰，享受着傍晚清凉的空气和日落的美景。圣经说太阳平息的描述给了一种非常静谧舒缓心旷神怡令人沉醉的诗意。就在大卫完全不提防的时候，一个厉害的试探向大卫迎面扑来。我在想，如果亚门人正在城外，如果文武百官正在朝政，大卫可能转身离去，他会想到自己当下的职分和责任。但此时此刻却是太阳平息。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和大卫一样，就在太阳平息的时候，在这样的试探中，环境向我们倒下了。当罗德的帐幕渐渐的慢慢的挪移索多玛的时候，那是太阳平息的时候。当巴兰被巴勒的金银所诱惑，明明知道耶和华不喜悦，仍然照着灭亡的路上直奔的时候，那是太阳平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太阳平息的时候呢？我们的太阳平息就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这么讲说，我们今天面对性试探，已经不需要像大卫一样的麻烦，还要等到太阳平息，还要试着在皇宫上游走。今天你我只要坐在电脑上，只要一个点击一个 click 就可以实际的进入那非常厉害的试探。我记得其实十几年前了，出了一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叫《格雷的第五十道阴影》，里面讲述的一个幼稚的女孩对花花公子格雷对她变态的性欲产生迷恋的故事。我是看报道了，我看到报道不少的女性被这本小说所吸引，而阅读过此书的统计数据表明，教会里的姐妹和外面不信主的一样多。许多的女性，她们觉得自己沉睡的性欲被唤醒了，而不少的姐妹在被美化性虐待性暴力的面前，完全失去了最起码的分辨力。而很迷惑人的，书中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名字就叫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名字的人出现在女性的面前。太阳平息，这就是想说我们在某些时候是很容易放松警惕，被某些东西所试探。从教会的实际来说，生活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已经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已经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了，那就是他们在过太阳平息的日子。没有上帝的话的光照，没有牧者的告诫，没有同工们的问责，没有弟兄姐妹生命的团契，孤单单的一个人是很容易被试探的。所以圣经告诫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人，一个不聚会的人很快就会成为习惯。所以我们要彼此相劝，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再来看刚才讲了时间，现在讲地点。什么地点？ 在讥笑的地方是容易最容易被试探的。太阳平息，我们刚才强调某个时间我们会放松警惕，很容易被试探，现在要强调容易被试探的地点。当彼得拍着胸脯对耶稣说，众人虽然为你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告诉他，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不是耶稣叫他说你要三次，而是说你会三次。当然当彼得第三次发咒起誓，而且发毒咒，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鸡叫了。人若知道自己的软弱，就应该早一步离开鸡叫的地方。我这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但其中的道理大家就应该明白。比如说我原来牧会前段时间我去到那边啊，他们有献堂典礼， Austin 是个被称为是过敏之都，两种植物很容易这个让人过敏，一个是 oak 橡树，一个是这个雪松啊 seed。 你是一个严重的花粉过敏者，那最好的治疗就在花粉飞扬的时候你早一步离开 Austin， 这是要比你吃任何的抗敏药都来得好。不能否认我们在某些地方，当我们与某些人相处或者在做某些事的时候，特别容易受到试探并且跌倒，那个地方我称之为叫什么地方？大家说，鸡叫的地方。比如倘若我们的肉体试着很喜欢这个说闲话，特别是姐妹们，我们就要远避总是让我们可以滔滔不绝说长道短一晃就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个地方，让我们的恩高尽失，我们的嘴巴就是一个方的洞啊，那就是要低调的地方。比如当我们沉溺在社群网页与他人交往，已经大大超越了我们对自己配偶的注意力，还有就是当我们已经为了赢得别人的关注，为了多几个赞而费心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鸡叫的地方。刚才讲到性试探，那夜深人静电脑桌前是不是我们鸡叫的地方呢？今天不少的基督徒特别是弟兄们正沉溺在色情的网页之中，有专家提醒说色情比可卡因更让人上瘾，因为可卡因还可以从体内排出体外，而色情的图片却不能。这些入骨的淫荡的画面会神经质的永远的停留在一个人的心中，永远。还有孤身出差在外的时候，可能也是成为我们一个讥笑的地方，男人女人都有。不少的一夜情、婚外恋、上夜店喝酒、去赌场消遣，就往往发生在那个时候。现在我们来继续讲第三个，我们如何才能预防或胜过试探。首先我们要祈求神的怜悯和帮助。耶稣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无法胜过试探，也难以通过试验，所以他就教导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祈求他的帮助。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不要让我们遭受担当不起的考验，领我们不进入试探。 C.S. 路易斯这位基督徒的作家曾经写道，只有那些尝试过抵挡诱惑的人才知道诱惑到底有多强大，除非我们与之对抗，我们永远就不可能发现自己内里的邪恶的冲动的力量。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找到基督那个时候，因为他才是我们唯一的从未向诱惑投降的人，也是唯一知道彻底的诱惑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人，和唯一的真正存在的完全的人。当保罗面对身上的刺，他不断地祈求神的恩高恩典，直到他在主的应许中胜过魔鬼的攻击和试探。当我们仰望上帝恩典的时候，祈求他的怜悯和拯救时，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他必叫你我受试炼的时候受过能承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当约瑟面对祖母的试探，他祈求神的拯救， 他对神说，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你呢？约瑟敬畏神，神就保守他胜过试探，即使被打入黑牢，心里仍然平安，充满盼望，神也继续为他在牢里铺路，开通达的路。可见当我们祈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要让我们经受担当不起的考验，领我们进入试探，这位听祷告并喜悦你我谦卑祈求他的神，会超然的改变对你产生试探的环境。试想一下，大家想一想，让约瑟下到监里，比不比他在祖母旁边更安全呢？一定更安全，对不对？大家这一点非常清楚。他会赐你够用的力量和切实的安慰。大家想一想，约瑟虽然在监里，他仍然可以让他，上帝仍然可以让他做什么事都尽都顺利。神也能够洁净我们，帮助我们刻苦己身，致使我们里面的某些邪情私欲。约瑟解闷不荣耀自己，约瑟看到神的恩典和带领，约瑟赦免哥哥对他的伤害，都是靠着神的力量。神也会让你我将撒旦踏在脚下，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当保罗向耶稣祷告，求耶稣拿去他身上的刺的时候，耶稣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再一次当撒旦参与的攻击，这个刺临到他的时候，保罗会笑着对他说，一定胜过他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里面有一个面对试探的时候能够靠主的心。第二个，我们要想到我们要爱神，要亲近神。就拿 MER 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参加过的这个营会来说，增加夫妻感情的第一就是多积存款以防透支。这个原则其实也可以用在预防和胜过试探上。我们要在与神的爱的关系上多多存款。其实我们每天的灵修、读经、听到、默想、祷告，还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崇拜、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其实都是在跟主有一个亲近的关系。这样一旦有闪失，圣灵会在第一时间就提醒我们赶快回转，就不至于完全的透支。如果上帝只是你的点头朋友，试探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保护，你与上帝之间没有爱的存款，好像一座城堡没有储备，到了兵临城下的时候，你没有力量来抵御外敌。 MER 的第二个秘诀就是我们要常常清理垃圾，不欠旧债。清理垃圾就好比拔杂草，现在春夏的时候是杂草最容易长的，每一块地你只要不下种，没有菜蔬在里面，我告诉你就免不了有杂草。你即使菜蔬在里面，你也天天拔不完的拔草。但是要告诉弟兄姐妹，你每一天的拔都会少一点，但是你不拔，有一天草会长过你的庄稼。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的心田里就像一块春天的田地一样，杂草的种子已经下在那边了，只要气候一对，它马上就拼命的疯长。而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听到、教会生活、默想，就是正常的 OK， 侍奉、敬拜都是与主亲近，就是我们在拔杂草，也在清理垃圾。如果你的心里的意念无时不刻的与神的关系里面，想做坏事的念头和行为自然就会减少，你会慢慢的变得不会骂人了，不会偷窃了，不会说谎了，谎言到旁边也说不出口了，圣灵已经做个栅栏把你拦住了，你要骂人骂了一半骂不下去了 OK， 悔改了。所以保罗说，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如果一个亲近神，他的行为上表现就是什么？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你不会做坏事，你的行为能力减低了。OK。第三个，我们在想说什么？保持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不久前我写了一些灵修的小品，叫《有了圣灵还要良心吗》。自从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信了上帝以后，我们一直强调圣灵内住，我们就不再多讲自己的良心了，也不再多提为了人的道德良知了，为人的道德和良知了。有时候我们做得很惨，比那些世上的人还惨，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良心了，好像里面良心的那个防范已经没有第一道了。我觉得良心是我们第一道的防线，甚至因为强调了神的主权，认为神已经拣选我了，就把自己的责任 里面的自觉都通通刻刻细细的都推给了神。良心是什么？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判官。信了主，我们的良心会变得更加的敏感，道德自律的意识会渐渐的增强。保罗也常常提到他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清洁的无愧的良心。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因着清洁无愧的良心，我们就不会对自己说我还可以离堕落的底线有多远。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已经离开了上帝的圣洁已经有多远了。如果我们的良心被蒙蔽被污秽，我们自己设下了道德防线就会游离，离开了神的圣洁的标准。我们就像水中渐渐加热的青蛙，自己什么时候死了都可能不知道。若想要有抵抗和胜过试探，我们就要有清洁无愧的良心。所以保罗，你一直在看，你可以看到他常常讲到人的良心，讲到自己的责任。我们人的本性都是贪爱世俗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良心上的挣扎。许多的时候，神和马门我们都想要，以致我们常常在试探中跌倒，而且总是跌在同一个坑里。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一个南柯一梦的小事，讲到一位我曾经熟悉的比我还年长的一位传道人，到了美国奉献传道了。 OK， 穷传道，真的很穷，所以金钱的试探常常临到他。有一天做梦，心想事成，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有了，做了半天，然后想说回家，找不到回家的路，拼命的找，拼命的找，拼命的找。你要知道被子压在你的身上，你要奔走是很难的。 OK， 总算看到了家在那边了。 OK， 家也找到了，一看怎么我家变样了，我的路牌号变掉了，我怎么变成了666号马门大街。他说还好啊，是南柯一梦，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我想今天最可悲的就是我们这些知道神但仍然在最终追求最终之乐的那种属灵的精神分裂症。我们的教会中好像有那个，但是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东西却奔向那个神不喜悦的，我称之为一个精神分裂，属灵的精神分裂，让我们真的是产生深层的痛苦，使我们的灵魂一刻都不会安宁。所以大卫有这样的诗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大卫在说他也有这样的精神分裂，那个时候他里面的骨头是枯干的。黑夜白日，上帝你不会放过我，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像一个炸马一样，因为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我跳也跳不起来，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何等的可怜。我们强调清洁无愧的良心，不是要让我们自己重新进入律法主义。人靠着律法是无法真正抵挡试探的，因为你若行得好，你当然就会骄傲，还会去论断别人做没有给你做得好的时候。若律法上我们行得不好，我们就一定会假冒以表面的好来逃避律法的审判。我们靠的是恩典，要纪念耶稣为我们所救赎的爱，舍命的爱。我们若真的在灵里认自己是主的心腹，是主的童女，或死或生都是主的人，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因着对主的爱，因着圣洁无愧的良心来胜过试探。最后我想跟大家讲说的，我们还需要有稳则的朋友。耶稣差遣门徒采取两两同行的原则，两个人是比较能够帮补，也一同可以来监察。面对试探，我们需要与主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我们需要有自律来保持清洁无愧的良心。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有好友配偶彼此的问责。我已经有算算应该是5年嘛，5年的时间与3位在任的，其中2位已经不在我们母会或者是不在我们应神教会的执事同工，有5年的问责，整整5年。这对我的生命有极大的帮助，不仅帮助我们在家里做好男人，也帮助我们努力可以在教会中做好领袖。我们面对各自的弟兄面对面的 OK， 今天早晨也是一样，我们会讲说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们有没有遇见色情金钱啊性方面的试探，我们有没有与神亲近思想他的托付，我们有没有给自己的配偶家人足够的时间，我们内心正经历着怎样的痛苦和挣扎。如果我在想哦， 你现在没有这样的问责团队小组，那我们夫妻间都是基督徒的，那就是最好的问责。我曾经听一位弟兄分享到夫妻间的问责，一个基督徒的配偶不仅是神赐给我们同受生命应许和恩典的同伴，他也是我们的保护，可以跟我们一起同奔天路，一起来抵挡游行的狮子。他说，我每一天都会向神感恩，也每一天感谢自己的配偶，因为配偶可以是我的镜子，也可以是我成为主得到在主里的荣耀。今天的早晨，我们四位弟兄中有一位弟兄在讲说，最近他把手机中凡是跟自己单独的女生，过去老同学的，所有的觉得可能会进入这样那样，或者太太觉得有不高兴的，所有的异性的东西全部清除了。我说，我牧师确实在我的这个手机里面会有一些姐妹在里面啊，因着侍奉，但是我的手机永远可以给美影，随时都可以来一起来看，我们一起侍奉，一起在主的面前。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有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如果可能让你的配偶成为你问责的对象，那么神就有更多的保守在我面前。我想到这个 Rocco Warren 牧师讲过啊，他说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什么时候是最容易受诱惑的，在一周里面的哪一天，在一天中的什么时间，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在哪里是容易最诱惑的，是在工作的地点呢，还是在家中，还是在邻居的家，是在酒吧呢，还是在机场，或者在旅馆，我跟谁在一起的时候最容易受诱惑，朋友、同事、陌生人，还是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当我最容易被引诱的时候，我通常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可能是当你感到疲倦、孤独、苦闷、沮丧，或者在压力之下，也有可能是当你感到伤心、愤怒、忧虑，或者是大功告成以后，甚至经历到了属灵的高峰之后。所以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是一个属灵的高峰啊，大家被神的灵提起来，但是每一次属灵的高峰以后就有危机会出现，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灵里复兴的时候，一个危机就在背后，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出路，有没有彼此的好的问责和教会的团契生活，不然我们就很快就会失落掉。我在想说这些问题的时候，若要问自己其实不那么容易，我们都有自己看不见的盲点，但倘若我们有好的朋友配偶能够成为我们的监察人，彼此问责，那么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的被看见被提醒。而当我们清楚自己哪一些最容易被试探的模式，那我们就要在好友配偶的监察下问责下，竭力避免那些场合。就好像圣经，我特别查找了逃避这几个字，保罗至少告诉我们有四件事情我们要逃避的，在四天中，一个逃避私欲，你的情欲 OK， 想做的里面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成讨喜悦的，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第二个是逃避这些贪恋钱财的事 OK， 贪恋钱财是我们，还有一个是逃避隐形，最后一个是逃避拜偶像的事。好，现在我们就以主导文来结束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不会祷告，所以你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父亲，所以我们把自己内心最需要的都呈现在你的面前，在你的面前就像孩子一样赤裸敞开。你不仅要我们真的是为上帝的名、上帝的国来祈求，你也让我们为每天饮食的需要、为人际的关系、为我们所每天一生中都会经历的试探、可能的凶恶来向你祈求。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你在我们中间，我们接下来有波饼，你知道我们常常可以借着波饼再一次回到你的救恩的面前来思想你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中。 你活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有你我们就安全，除了你我们就堕落，就犯罪，就死亡。愿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今天擘饼的聚会，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